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加拉太书，就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。今天我们要把这一卷书做一个结束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的经文，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节目讲下去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有一位做父亲的曾经向我说，我很担心我的几个孩子。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医生，可是他说世界的情势，孩子上学的学校，其他的家长以及一些朋友好像都对我不利，但是我要把我的孩子教养好。朋友，如果这是你的心事，我就要劝你撒好的种子，你要忍耐，就必收到你所种的。你不能在撒种之后一个月之内就到田里面去割稻子，你必须等待收获的时候来到，因此你只要不断的撒种。今天你也许有问题与困难，但只要不断的撒下神的道种，就可以放心。在以赛亚书第55章10节11节，主已经应许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在我打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他与神在迦南地同行。那个时候迦南地住的那些人都是邪恶拜偶像的迦南人。亚伯拉罕得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撒。等了以撒长大成了青年，亚伯拉罕领他上到摩利亚山。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吩咐，准备献上他的儿子作为祭牲。不过神并没有让他真的这样做。亚伯拉罕在林里撒种，他收到的是永生。摩西的母亲是约基别，由于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危险，他就想救他的儿子摩西的性命，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养。靠着神奇妙的安排，约基别竟然得以成为幼儿摩西的奶妈。他一定是教导摩西认识神，知道神怎样呼召亚伯拉罕，以及神对以色列的旨意。然后他看到这孩子长大，就像埃及人一样。摩西虽然受过埃及的一切影响，例如埃及的文化、享乐、哲学以及埃及的宗教等等，但是有一天摩西却是弃绝了埃及情欲的最终之乐， 她去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因为做妈妈的曾经在摩西的心中撒下神的道种，后来约基别也收成了。我们也可以在大卫的生命中看到这个原则，他的罪行昭彰，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残酷而犯罪的人，然而罪不是他一生的写照。白色的桌布上面有一滴的黑墨，人人都看得见，但是黑衣服上面的墨迹就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了。在大卫那个时代，其他的君王都十分的败坏，他们曾经行了像大卫那样的罪，却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但在大卫的生命里，这就十分明显，成了可怕的污点。大卫热爱神，他在忏悔中表明了他对神的饥渴，可是大卫撒的种是罪，所以从他自己和他儿女的身上受到了可怕的结果。我的朋友，我们必定收获我们所种的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接下去让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，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保罗现在往下说，他说我们应当做行善的人，我相信行善，然而在行善之下必须要有正当的根基，正当的根基就是神恩典的福音以及在神的灵里面行事。你若是在灵里面行事，圣灵的果子就结了出来，然后你就会去行善，你必定乐意向所有的人行善，尤其是向那些信靠主耶稣的肢体行善。现在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的最后一个部分，这个最后部分提到三种的手笔，第一种是保罗亲手写的，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，请看，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里所说到的何等的大，并不是指着一封长信而说的。加拉太书只有六章，而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信却是长达十六章，这不能说是一封长信。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他写的字很大，凡是眼力不好的人都写大字。有人相信保罗所说的在他身上有一根刺是指着他的眼睛有毛病说的。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上说，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，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可能保罗害了严重的眼病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是他用口讲，有别人给他笔记的，所以在信的结尾，他向那替他写信的人说，你现在可以把你的问候话写在上面。因此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就有这样的话说，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，在主里问你们安。不过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的时候是为着真理而争辩，他听说加拉太人把福音跟律法混在一起，这样一来神恩典的福音就受了根本的破坏。他等不及书记来到，他就马上坐下来亲自写信，因为他看不清楚，所以就用大字来写。其次是保罗自己的见证，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二节，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有一些犹太信徒对外邦人的信徒施加压力，并且强调割礼， 希望因此避免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公愤。犹太教徒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律法主义者。事实上，传律法绝对不是问题，这是很适合属血气之人的胃口的。很坦白的说，我们都喜欢有一种我们能够遵行的律法，甚至于我们可以夸口。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，他们那些守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，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接着你们的肉体夸口。那些犹太人的信徒强迫外邦人的信徒受割礼，就可以夸口说他们使外邦人生活在律法之下了。说来很有趣，凡是自称生活在律法以下的人，并不是真正守律法的。许多自称着的山上宝训生活的人，都是假冒为善的。我知道这是真的，因为我做牧师的时候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人。许多年以前，我参加了一次市商会的参会，那个时候我是那个市里面的一个牧师，而教会的一位长老是个银行家，他是那一年市商会的主席，所以邀请我去演讲。那一次我到得很早，可是有一个负责人已经坐在演讲席上了，他开始跟我交谈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说话比他更下流的人，但是我没有阻止他，只是让他继续说下去。后来他在谈话中问我，顺便请教你，你是干哪一行的？我告诉他说我是个牧师。他惊讶地望着我问说，难道你是今天的演讲人吗？我就说是啊。他马上就见风转舵，他说，我们很高兴见到你，而且我希望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。这真是新鲜事儿，因为看他说话的样子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是一个基督徒。他接着就吹嘘起来了，他告诉我说他是市区一个很时髦的教会的一位执事，那么而且把他做过一切了不起的事情都告诉我。然后他说我信的是山上宝训。我就说那很好啊，很了不起啊。我跟他握手，然后问他说，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如何啊？他大惑不解地问我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解释说，你说你信的是山上宝训，因此我想知道你是否靠主耶稣基督而生活，因为山上宝训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啊。他说我曾经试着这样做。我说但这并不是山上宝训的真正意思啊，因为主耶稣立下了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，其中并没有允许人敞施的地方。你若做不到，你就是做不到。既然你说你信他，那我就以为你做到了。他告诉我说，我确实试过。我接着就开始对他加一些压力，问他说，你是否遵行他呢？他说我想我遵行了。那我来考验你一下吧。主耶稣说，凡向自己的兄弟发怒的，就是犯了杀人罪，这一条你做到了吗？他迟疑了一下说，这方面我也许有点困难，不过我想我是及格喽。我说那很好，我们再来试试另外一条诫命吧。主耶稣把这一条的程度定得很高。主耶稣说，如果你看见妇人心里动了淫念，你就是犯了奸淫。这一条你做得怎么样啊？他说，这一条会难倒我。我想这会难倒他的，不错。我说，你瞧，你并没有遵行山上的宝训吗？我若是你呀，我就换一个信仰， 而且要换一个我能够遵行的信仰。听众朋友，这时候你已经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了。这个人是一个十足的假冒为善者，他逢人便说他守着山上宝训来生活，可是他的行动却是处处违反山上的宝训。他需要神的恩典。在今天许多的教会里面，有很多很多像他这样的人。保罗以下面很严肃的语气说明了这一点。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与世界之间有着十字架，这应该是今天每个信徒的地位，这比任何其他的一切都更能够改造你的行为。你就不会向人夸口说你遵行山上宝训，也不会夸口说你是属于某个教派，或者说你是个教会的执事或是牧师或是主日学的教师等等。你也不会向人夸口任何的事情，你只会归荣耀与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主耶稣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这就是最后几节经文中提到的第二种守礼。割礼是宗教与律法的守礼，这等于是写在人身体上的字，这是一种标志，说明你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约，这绝不会使你得到什么好处。身上带一枚胸章表示你是属于哪个社团，往往会变得毫无意义。保罗说，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益处，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今天有些个教友喜欢夸口说他们在悔改以前是何等大的一个罪人，不管你以前的状况如何都是不重要的，要紧的是神的灵是否现在进入你的生命中，使你成为基督耶稣你的新造的人呢？这只有借着信基督才能够成的。如果保罗只把福音当作商品来推销，他跟当时的律法主义者并不会有什么样的争执了。让我来举个例说明吧。市场上有许多种的肥皂，推销的人告诉我们，他们会使你好闻，会使你舒服，或者有益你的皮肤。那么我们也来推销一种肥皂，牌子是叫做清洁。这种肥皂的好处就是使人清洁，我们要做广告说只有这一种的肥皂可以使你清洁。我们的广告标语是买清洁得清洁，就在我们宣告这是唯一可以使你清洁的肥皂的时候，我们马上会遭遇到麻烦，其他的肥皂厂商一定会开始怒吼起来。但这正是保罗所宣扬的福音。如果他说犹太教是好的，但是基督教更好，他就不会遭遇到麻烦，因为这就是今天的广告所说的话，我们的产品胜过其他的肥皂，这是商品的竞争。谁也不敢说他们的肥皂是唯一有效的肥皂。请你注意，保罗并不是向世人宣告说他的肥皂只比犹太教肥皂好一点儿。他说犹太教不算什么，割礼不算什么，你受不受割礼都不算什么。他是说只有圣灵写在你生命里的字，给你一个新的性情才是要紧的。我的朋友，这就是把真理说出来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种，也是最后一种的守礼。 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、十七节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恩惠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请留意印记这个字眼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我身上就有伤痕，如果你们要看耶稣的亲笔，就请看我保罗的身上。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造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。保罗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忍受的一切苦难，就是他的印记。在保罗时代，印记有三种的用法。一个奴仆逃走，被追回来的时候，额上就要烙印。一个著名的兵团的士兵，也要在他的额上用刺青写出他们兵团的名号。其次，行异教之神的，也要在他们的额上刻出神的名字。保罗说，我的身上有主耶稣的印记，他就是等于说，我出于深刻的感情和极大的信心写信给你们。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我是否真正相信我所写的，又是否我自己生命中真正有这一切，那么请看我的身体，请查看我的伤痕吧。我的朋友，哥尼是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，他只是一个外面的记号。保罗说，那不算什么，尽管他自己也是受了割礼的，然而他的身体上以及他的生命中带着主耶稣的印记。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时代，我们的主耶稣也照样弯下身子来写字，但是不是写在圣殿地上的沙面上，他却是写在属于他的人的生命里面。他的印记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田上的。我们是否以带着他的伤痕为荣呢？是否情愿为主耶稣的缘故受羞辱呢？最后，让我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八节。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保罗结束了这一封美妙的书信，最后他是以神的恩典来祝福弟兄姐妹。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把加拉太书查考完毕了，下一次我们要查考另外一卷，那是旧约的诗篇。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在你的恩典之中，在你大能的手托住之下，让我们把加拉太书全卷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查完了。我们看见这里面何等宝贝的真理，把律法与恩典讲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感谢主，你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你所赐的。 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让我们不但接受你的恩典，我们并且在你的恩典中长大，也流露你的恩典，传扬你的救恩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。香港沙田，沙，沙漠的沙，田，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，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，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，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